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聚会是青年更新生命特会。我们对宣教都有一股热忱，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激励我们。在前面有大概15分钟左右分享。有关佳美艺术佳美小中使团以及我个人委身在宣教的一些见证。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他出到旷野，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没有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出到旷野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羊圈里面。在羊圈里面，我们就看不见那些困苦流离的羊群。看不见的时候就没有异象，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感受不到人里面的痛楚，感受不到人里面的饥渴，感受不到人在寻求神，因为我们没有出到旷野里面去。当耶稣基督出到旷野，他就看见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他们就像没有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真是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当他要复兴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唤起我们对失丧的灵魂的渴慕的心。今天我们生命的特会的第一天针对的对象特别是在青年。青年特别我鼓励在我们当中，我们认识青年人，我们要为他们的生命的成长祷告，为他们有这个宣教负担祷告。因为年轻人他们有热忱，他们有体力，他们能够去到那一个我们生活条件很不好的地方，他们也有时间接受神的历练。当他们愿意将生命交在神的手上的时候，他们是一生的尾声，他们是在神的手上一年两年三年十年20年这样子的造就，神可以使用他们。为什么要宣教？第二，我们看到末世的定局，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看到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地球，一个影像。当神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他说这要什么时候那个末世才来到，那个结局才来到呢？他说有一件事情成就了以后，这末日就来到了。什么事情呢？他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起初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的福音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后来这些实体版被逼迫以后，他们就到撒玛利亚，他们就分散到大麻色各处的去传福音。那么当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们神耶稣的灵禁止他们，他们就进到美西亚。然后当他们想要往东传的时候，想往庇里亚去传的时候，庇里尼去传的时候，那时候基督的灵就禁止他们，圣灵禁止他们。然后圣经写到说，那夜里面马其顿的呼声就临到了。那么保罗从那一刻开始，福音没有往东传，他是往西传。紧接着我们看到之后的情形，不论是这个腓力被神差遣将福音传给非洲的太监，或者是往后的他进到希腊当中，然后欧洲的福音化，甚至十五世纪发现美洲之后，那 美洲逐渐的南北美洲南美洲都福音化，建立基督化的国家。那么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开始传进韩国，传进中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福音，它的方向就从东边一直传，逐渐的就传到了中国。那么这就绕了从西往东。当有一天，这一个福音在借着这个世代的中国人传进阿拉伯世界，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就传遍天下。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接到这个棒子，在这一个属灵的竞赛当中，在那一个当跑的道路当中，我们华人被神所拣选的，就在这个世代当中。末世的定局提醒我们，传福音是神真正在做的事情。如果透过牧师他们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教会他们的眼光定睛在哪里，是定睛在我们每一天的崇拜当中，或者是神有更高的旨意。而我们这一个在这一个人世当中，在地上当中，我们不是白占地图。如果没有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恐怕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第三个，个人的呼召。我常常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信主。因为有一次我的同学他们从台湾来到这里做短宣，那么他就跟我联络，我就跟他们碰面。当他们在巴黎的咖啡馆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问了他们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有这样一位超然的神的话，他怎么会是只是基督教的神呢？他会不会是阿拉伯人的神？他也是应该是就是各国的神呢？我那时候非常不信，但是很奇妙的，几天以后我就决志信主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信主了，但是每一个人，我们当记住，我们自己之所以会信主，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祷告许久了，因为已经有人为我们迫切祷告。那么同样的往前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为世上的灵魂代祷，为了这一个人，为了这一群人，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从信主以后，我开始有机会回头看，我发现原来我读的现在在台湾的这个真理大学，原来它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它是加拿大的宣教士马杰博士在1888年的时候应用募款成立了一个牛津的学堂，就是后来逐渐的成为一个大学。那么我不知道原来我所读的这个，连校长他的祖父都是这一个宣教士的学生。连我在学画的过程5年的当中，我所在的那个画室里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教堂。每次我画到深夜的时候，我要把画布重新放回去里面的时候，我就看见那里有一个大的十字架。每天晚上，有时候我从晚上一直画到清晨，哇，清晨出来鸟声，去吃早餐的时候，我觉得我尽心在我的作画上面。我把画布拿回去，我看到那个十字架，哇！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在深夜里面，我常常进到灵魂的深处，常常能够有更深的平静，因为那一个里面曾经有很多的人祷告过。当我还不信主的时候，神福音的脚踪已经到我的身边。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差派人出去收庄稼，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如果有人认为我当初还没有成熟，那么可能他们不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得救。所以在主耶稣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时候， 他说圣经里面讲到，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收庄稼是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有人出去收，因为神已经做工，神早就做工了，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他才做工。但是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说，神啊，我已经做到你要我做的，神你让他得救，这是我们的工人的本分。那么我介绍一下佳美艺术使团，我们成立的意向当中，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罗马书10:15。没有传道的人，没有听到就没有办法信道，没有信道他也没办法呼求主，因为人只要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但是要他们听见福音，就要有传福音的，但是要传福音圣经讲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就可以做到的。他说若没有差遣，如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所以要有神的差遣，要有圣灵的差遣，要神借着圣灵与教会一同的差遣。我们成立的宗旨是一个超宗派的非盈利基督教团体，以遍传基督福音为目标，与众教会合作推动巴黎、法国、欧陆及中国大陆等各地的宣教事工。当教会我们在前进，神也开始用他的大手推动，他在各处预备他的工人，他也在众教会当中预备。而每一个教会我们只有一个身体，每一个真正被圣灵感动的，我们都是在当中一起的同工。在这个使团当中，我们深感宣教事工的需要，在这会做的一些事工当中，它的内容是推动宣教事工，建立宣教基金、神学院基金，支持具有策略性的宣教事工，促进本使团的会员参与有关宣教的服事，举办与宣教有关的特会、讲习会或营会，关怀或探望宣教工厂，带出爱心关怀与各样的资源，借着对人心灵重整的辅导引向宣教事工。这是宣教事工的一些内容。在往之后的这几天当中，会有陆续的介绍一些这些内容以及已经在做的事工。那么近期的宣教的负担，一个是法国各省学生事工及本地福音的工作，一个是推动欧洲妇女福音工作，另外参与莫斯科五一福音营，另外关怀中国大陆传道人，支持中国大陆基督教书房及文字传媒事工，支持中国神学教育及教会领袖培训。我们邀请你们与我们同工，在主里面用祷告以及或者你有实际的行动可以来支持我们，因为不是我们小小的卑微的器皿能够做什么，而是神怎么样子将他的宝贝放在他的教会当中，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是我们一同的同工。使团当中的成员目前有欧耀强牧师、张和君姐妹、郭峰弟兄，而我还有我的太太柯小敏姐妹。好，我现在接下来我报告一下，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在这一个学生事工还有巴黎的这一个一些事工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在羊里面，你看这些图，我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很不清楚哈。但是羊呢，羊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羊，但是他们都 按着他们的种类相聚。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其实是把我们个人比较适合传福音的对象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去来在他们当中成为见证。波尔多一个地方需要学生事工，只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开展。在我们看到欧贝赫维利耶的需要，在那里有700家的这些商店，那么它每一个商店里面呢，几乎都是华人。如果你一间一间去看的话，很多，应该说很多都是华人。那么进到里面，他们每一间店里面都还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员工，所以那里有很多的合场。而当我们去派发号角或者是进去发单张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是非常的忧虑。他们有愿意谈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里面不管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都面对很多的压力。那这些人就离我们很近很近，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见他们需要，我们能够做什么。当我们去发单张的时候，去发号角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愿意接受的。他们就算不信主，他们也会觉得说，那我就看一看号角。那如果你第一次去是这样子，第二次去他就觉得说，哎，你又来了。那么第三次去的时候，每一次如果我们能够留下好的印象，每一次我们真是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真是关心他，我们就是爱他的心，他会感受得到的。那么之后我们如果能够邀请他们有布道会的时候，针对他们的需要，或许是他们的工作的需要，他们的企业、他们的经营，他们所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也许跟我们很多人不一样，但是针对他们需要，我们有布道会的时候，那时候邀请他们当中的人也许就会来，就有不断的我们在这些工作当中，神会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进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就在我们的近处，也是神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看见的负担。我就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百家牧师，我们一起他从原地真的辛苦的来到这里，我们一同的鼓掌欢迎他。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耶和华神已掌权，哈利路亚。 但是主，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比这一切都更大，你比这一切都更行，你比这一切都更能。我们相信依靠你的人，我们没有什么事做不来的。依靠你的人，虽然我们左口笨舌，但是我们的话带着圣灵的恩膏，释放那该拯救的灵魂。只要你与我们同在，你掌管，你得胜。主，我们赞美你，我把颂赞归给你，我把至高权柄归给你，让在座所有依靠神的人都靠着神昂首抬头，让在座的每一个依靠神的人都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要向你大大的仰望，你复兴巴黎的宣教，你复兴巴黎的教会，你复兴年轻人的心。我们向你求，求巴黎的年轻人一个一个的大量大量的归向耶和华的名下。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手不软，说我们脚不酸，我们就是要向你呼求。年轻人，你要起来归向神，年轻人，你要起来侍奉神。你不侍奉这位全能的神，你还侍奉什么？主，我们向你恳求这些年轻的灵魂，我们向你祈求这些年轻的热情，让他们都为你成为全能的战士，披戴全备的军装。你与我们众年轻人同在，让福音的棒子代代相传。主，谢谢你，你请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等候，求圣灵你释放信息，让每个有耳的都能够听见。你释放你仆人的口，让你的仆人在你全能的宝座前释放你的信息。主，我们众会众向你仰望，你是神，唯有你是王。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等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请坐。吕东，你帮把水拿过来。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礼拜有三天的一个宣教的特会。我刚从纽约过来，我的家住洛杉矶。那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到了纽约，马上下飞机就讲了四天的课。那四天的课一讲完呢，马上又开始也有特会在纽约所以讲完了纽约特会呢，马上又到巴黎来所以是真的享受与神同工那每一次呢，在书桌前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都很清楚的知道在上帝的面前呢，人的努力呢是50%但是呢，神的能力呢是100%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来侍奉他。这个比较大声是吧？感谢赞美主，可以。OK， 小力一点了所以呢，知道每一次聚会呢，都是神自己要来到我们当中呢，把他的心意呢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我们只有一个祷告：神啊，让我们的心不要死掉，我们要做活人，让我们心要活起来，让我们的耳朵要被打开要听见属灵的声音。我们都是人，都是有血肉的人，但是我们还有灵魂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活着。只要信他的人，我们的灵魂活起来，我们的能力就活起来，甚至因为我们的灵魂活泼起来了，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能够更好起来所以这个是我的经验很多人都不相信说我自己有了四个小孩后来我这次到了纽约我碰到一个姐妹，我说她有三个小孩，
我一看啊，他的外表啊，像三十几岁啊，比我还更年轻哈、啊。然后我说哇，你看起来，哎，你大概是我遇到呢，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可是看起来呢、啊，年轻比实际的外表年轻十岁以上啊。他说陈牧师，我跟你讲，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哈、啊，他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啊，那。这个，所以哇，信耶稣也会美容啊，啊，信耶稣也会年轻，也会啊漂亮。他说是的，哈、啊，因为他信的还没有信主以前啊，这全身的捆绑啊，家庭的重担啊，跟先生又处得很不好哈、啊，所以让他烦恼啊，每一天都烦恼。信了耶稣以后的重担全部释放哈、啊，让他呢一下子哈、啊，他感觉的啊日子呢比较轻松一点啊，心灵呢也比较愉快一点。所以呢，就按着圣经的话呢，喜乐的灵啊，能够。是良药，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所以我们需要哈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哈，让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这一次呢，是这个我们巴黎的这个使团哈，加美角中使团哈，跟在我们美国的宣教中心哈，天下复兴中心一起合办我们这个宣教的特会。那我晚上呢再来介绍哈。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特别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概这一次的特会我们会讲哪些的题目哈，请小敏翻到我们今好这个我们今天哈会讲的题目，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特会呢的题目是最美的啊，最美的啊，我们的活着呢就要追求那最美的，最美的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最美的生命。晚上要讲最美的感动，明天要讲最美的恩赐，然后晚上要讲最美的侍奉。哈，明天同时晚上呢是何君姐妹哈，她要在巴黎呢，能够在教会的牧者的祝福之下哈，成为在神的面前呢，成为一位宣教士哈的一个案例的特会，所以也邀请弟兄姊妹呢，明天可以一起来参加。然后最后一天呢，礼拜六我们要讲最美的婚约，然后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要讲最美的誓言。好，所以呢，我们当中呢，我鼓励各位哈，我们要求那个最美的。那最美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都有给我们很丰富的应许，所以只要你按着神的应许来活，你按着神的应许来相信他，你就得到那个最美的。好，所以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哈，最美的生命。我在昨天哈，在来巴黎之前哈，跟一个姐妹的祷告会呢有一点分享。然后呢，在这个姐妹祷告会里面哈，有一个姐妹就做见证，她说呢，她最近哈。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回来之后呢，觉得整个人哦精神特别的愉快。那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呢，他以前是乖乖小孩，他在家里呢非常乖哈，父母亲呢要他好好读书啊，他想好好读书，要他好好听话，他都没意见，只要爸爸妈妈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也不敢有太多的意见，所以他用功读书，读到在台湾读了很好的学校哈，师范大学。然后呢，妈妈要他弹琴，他就弹很好很好的琴给妈妈听。所以呢，他又当了钢琴的老师啊。然后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哈，他就非常顺服哈，顺服呢讨爸爸妈妈的喜悦。后来呢，他在大学呢信了神。好，那他也觉得呢，神比爸爸妈妈更大哎，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呢，小时候是听爸爸妈妈的话，现在呢，加了一个神来管他了哈，所以他就知道说要更听上帝的话，所以呢，他就做一个非常乖顺的基督徒哈，只要圣经里面说什么他都听哈，他就觉得说呢，今天呢，就好像爸爸妈妈爱他哈，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为什么爸爸妈妈最爱他呢？因为他表现最好，他功课最好。他钢琴弹得最好哈，那他什么都非常好，所以呢，爸爸妈妈这么的喜欢他。所以今天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呢非常好。如果可以让耶稣很疼他，让耶稣很喜欢他，那他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哈，最幸福的孩子。所以呢，他就竭心尽力的哈讨耶稣的喜欢，来到教会。 牧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弹琴就弹琴啊，领诗班就领诗班，带唱歌就带唱歌，没人唱他就好、啊、乖乖的也跑来唱啊。教会有什么需要，哎，儿童主日学哦、啊、缺人啊，你也来带啊。教会有什么服事他都来带，因为他要讨耶稣的喜欢。那就在他这样殷勤的服事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觉得，因为人会累啊，这个做到一种地步他会累啊，所以当他累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想说，如果我万一我累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服侍耶稣，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再来贡献给教会，那耶稣会不会就不喜欢我了？那上帝的恩典就会被从我身上减少了？他就会怕。好，那他常常会有这种矛盾，会有这种不安的心理，所以一等到他身体软弱了，比如说他生病了，他不能服侍了，他就会紧张，好，很怕说一旦他不能服侍，耶稣的爱就不见了。所以这个会造成他心里面的惧怕，这个会造成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神的爱里面享受神的平安，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神的爱是靠着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神才会爱他。所以在他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种心情之下呢，他服侍神，他慢慢的他觉得很辛苦，好，但是他很听话，苦也要苦下去，因为他要讨耶稣的喜欢。那有一次上个月他去参加了一个聚会，那在这个聚会里面他就听到，他好像听到神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就神好像告诉他说，孩子，你知不知道我爱你？好，是啊，耶稣，我知道你爱我，好，因为你为我的罪已经被钉死十字架了。好，然后耶稣就问他说，那你的罪真的都钉死十字架了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耶稣，我还有很多罪，我还有很多罪。好，所以在他这样子说他还有很多罪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觉得在耶稣面前呢、啊、很怕，说耶稣好像是不是这样子他不爱他了，因为他有很多罪。好，然后呢在那个聚会里面呢，这个讲员就说，来，现在呢我们把一张纸发给大家，每个人一张纸，然后呢那张纸里面写上你所有的罪，好，就尽量写，你什么罪都写上去。好，如果你写不出来呢，他那个纸的左边呢还帮你列印了圣经里面讲的十几个罪都在他旁边。好，那如果你写不出来，你就在旁边那个罪的项目打勾，好，嫉妒啊，贪心啊，说谎啊，说闲话啊，好，随便发脾气啊，打人啊，骂脏话，一个个打勾。好，然后第一次他去写的时候，他大概只填一两个，他觉得他很乖，他觉得他没什么问题，因为他已经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他的神了，所以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罪。后来呢，等到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发现突然间他觉得其实他觉得没有罪的那个东西还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做完祷告之后，他再来填那个表，他发现圣经里面说的所有的罪他都有，包括不孝顺父母。这个对他个人很奇怪，因为他从小他就很孝顺父母，他很听从父母，可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好像圣灵在他里面会告诉他说，其实他是一个不孝顺父母的孩子，他不懂，但是他有这个感动，他也把它填下去了。所以呢，当他把这个纸完全都写完之后，他发现所有的罪他都有份。这下子让他很紧张了，因为呢，圣洁的神是不能够跟罪人住在一起的。如果他的罪这么多，那神怎么可能与他同住呢？怎么可能与他同在呢？好，那就在他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个领会的讲员就说，现在把你们手上这张纸好放到前面来，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啪啪哈啊，这个是谱了哈，所以我不好撕哈，撕成两半，好啊，撕到最小块最小块，好，然后这一些的罪全部都与主耶稣基督同钉死十字架，都不再叫罪了，然后拿个垃圾桶全部传一遍，全部的罪都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了，上帝已经把我们罪一笔勾销了、哦、哇，原来除罪这么简单、哦、只要写在纸上，然后就只撕一撕， 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没有罪了。哇，这么轻松啊！他也觉得很轻松，他也觉得很爽快。好，因为除罪这么简单。好，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就很开心。他说：“我罪已经被除尽了，已经被除尽了。好，我在那个特会里面，所有写在纸上面的罪都没有了，耶稣已经完全洗净了。”然后他很高兴。然后他做完这个见证之后，他就看看我，他说：“牧师，我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我这样的经历对不对？”耶稣已经把我罪全部洗净了，所以我现在我都没有罪了，所以圣洁的神如今可以再继续跟我同在了，因为我没有罪了，我都认清了，而且我全部撕碎了，而且我全部怎么样丢在垃圾桶，只差没有把它烧掉。好，就这样子。好，弟兄姊妹，你觉得呢？现在的神已经跟他同在，对不对？现在的他已经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任何罪在他身上了，是吗？所以我就跟他打个比方，我说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罪，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哈，就好像一个土地，一个土，这个土壤呢上面呢有很多的树，你跟我都是耶稣的福音的种子，这个种在土里面，然后我们就借着圣灵的养分，借着上帝的话的养分，我们慢慢的把这棵树长起来了。但是这个土里面呢有个遗憾，就是这个土哦，它不只是有福音的种子在里面长树，这个土呢旁边呢也有杂草，甚至会有毒草。像我家的后院哦，每一次到了那个下雨天完之后哦，然后就放大晴天呢，大概照了两三天的晴天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家后院哈，那个草地就会长毒菇，那个菇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有颜色就不能吃。所以你看哦，一大片的土，它会长健康的树，它会长有水果的树，对不对？但是它也会长草杂草，它也会长毒菇。问题是，上帝种的福音的种子种在这个土里面，长了树之后，怎么还有杂草出来呢？原来这片土它里面本身它不是完完全全没有洁净的，它不是完完全全洁净的土壤，它里面是有一些污秽在里面。今天这棵树长大了，然后同时呢，耶稣就是我们的园丁，他把树浇灌了，我们这个树长大之后，耶稣他是园丁，他就会把外面的这个毒菇啊杂草，像我们家的后院，我看到有毒菇哈，我一定要把它拔起来，要不然小孩子看到会拿来吃嘛。所以我就好像看着这个园子的园丁一样，我会除草，我会拔毒菇。可是我把毒菇拔掉了，把杂草拔掉了，以后是不是不会再长了？会，它会再长。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着它，一看它有任何的根冒出来，一任何的那种芽苗冒出来，我们就怎么样，马上把它除掉。那虽然下面还污秽的，但是起码在外面它是干净的。所以我用这个比喻告诉各位，就是说耶稣就来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这棵树可以借着福音可以开始长大。可是我们的心田就好像这片土壤，我们的心田这个土壤的里面下面埋着一种东西，叫做原罪。那个原罪不是因为你做坏事而来的，这个原罪是因为你跟我都是人，这个原罪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他把那个罪的遗传就传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心田里面，我们有福音的种子，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我们的土壤里面，我们还有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的那个罪根还在我们的土里面。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长新的生命，但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还有污秽在我们心田里。所以呢，神的话跟圣灵就要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土一有杂草，我们会知道说，哎呀，嫉妒又来了，赶快拔掉。哎呀，贪心又来了，赶快拔掉。因为我们虽然 不能够把我们里面的心田所有的污秽都除尽。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是完美不会犯罪的，我们都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可以不犯罪。我再讲一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能会犯罪，是不是？我们所有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不管你信耶稣十年、一年、二年，像我们都20年，我们信了主不管日子有多长，但是我们谁都不敢讲这一生直到见主的面我们都能够完全，保罗自己也都不敢讲。所以信了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就完美了，但是我们可以不犯罪。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很谦卑的靠着他来除草。所以我们的里面毒根还在不在？还在。那个毒根就是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常常谦卑的来承认我是罪人，如果我一不小心我让罪又冒出来了，我们会知道那个叫罪。但是呢，如果我们立刻可以奉主的名求耶稣把我们那个毒草拔掉，那那个罪就不会长出来。罪如果不长出来我们就不会犯罪，所以我们的意念会想到罪，但是我们的外面不会，我们的外面保守我们不要犯罪，是因为我们的意念一看到有罪的我们马上承认，那圣灵的大能就把那个杂草拔掉，我们就做不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讲一句说，罪罪怎么罪会长大？嫉妒如果你不拔掉，嫉妒就会杀人。因为嫉妒长出来之后，你不马上奉主的名说，哎呀，这嫉妒我不行，我不能看到人家有好事我就嫉妒，我不能人家看到说哦，我羡慕的福气他有我没有我就嫉妒，马上承认拔掉。好，我们不承认这个叫罪，让它杂草慢慢长大长长大，等到那个杂草长大了，那个嫉妒就生出什么？就生出恨。所以等那个嫉妒生出恨之后呢，那个恨一生出来呢，你就会发现嫉妒是看不见的。你能不能看到嫉妒？你看不见嫉妒。我嫉妒你，我嫉妒你，我不说你不知道，但是我藏在心里面。可是我如果一直让它长长长长长到一种分量之后，那个嫉妒就开始生出话来了。有什么了不起啊？就开始有话了，好，就开始有话出来。好，就是他运气好一点，好，那个话，那个很酸的话就跑出来。那我们说那个就是嫉妒生出来的毒草。所以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大家，今天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好像这棵树，我们靠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求神让我们这个树慢慢慢长大。当在这个树长大的同时，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原罪还在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向神今天承认说，哎呀，神，我今天有贪心，今天承认有贪心，明天是不是保证就不会有贪心？好，今天不小心发了脾气，好，随便骂人，你今天承认你不小心乱发脾气骂人，明天是不是就保证你不会再发脾气骂人？不可能。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好处在哪里？我们好处就是说我们天天都需要神，我们天天都要靠耶稣。我们不能说今天我靠了耶稣了，明天我就不靠耶稣了。我们天天都靠耶稣，我们天天都要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生命里头，这棵树能够越长越好，然后下面的杂草呢越除越干净。好，杂草越除它的分量就越来越少，不是完全没有，可是它会越长越少。如果你的杂草除了多了，你这棵树就长得好看。好，像我，因为我的婆婆哈，我婆婆她今年77岁了，她很爱种花，她特别爱种玫瑰花。好，然后她就告诉我，因为她那时候啊几年前来到美国哈，她就去买了3束玫瑰花，种在我们家的前院，好，很漂亮。然后她就吩咐她说哈，她说如果旁边有杂草，一定要把它拔掉。免得那个杂草会怎么样，会吸收了，把玫瑰花的养分怎么样吸收掉了。同样的，罪你如果不除掉，就是那个罪的那个芽 冒出来那个芽你不除掉，它就长，长了之后怎么样？长了之后，本来你这棵福音的树可以长得很好的，你也长不好了，你的养分会被那个毒草，会被那个毒菇把它吸收掉了，所以这个就叫我们的生命就长不好。所以这个是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所谓的圣洁。我们看下面，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洁？通常如果弟兄姊妹一听到圣洁，圣洁，哇，圣洁就是没有玷污嘛，是不是？像雪一样的白，对不对？圣洁就是非常干净嘛。好，圣洁就是从来没有错，从来没有黑，圣洁是很明亮、很光亮。所以呢，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圣洁，一定讲到上帝，因为只有神他配得圣洁。所以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善良的夫子啊！”耶稣马上就顶他一句话说：“只有上帝是善良的，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请问你这句话你承认不承认？你说牧师你自己先承认不承认？牧师你善良不善良？弟兄姊妹，我要挑战你们，我们讲的道都是先对付自己，我们所传的福音都是自己先对付过了我们再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今天在教会不是讲道理给人家听，我们是活出生命给人家看。所以今天你挑战我说牧师那你善良不善良，我告诉弟兄姊妹，我没有，我如果没有神我就是邪恶的，我今天如果没有主我就是嫉妒的，我今天如果没有主我就是自私的，我今天如果没有主我就是冷酷的，我今天如果没有主我就是报复的。我这样承认你愿意吗？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善良的，你跟我都不善良，你愿意承认吗？如果你说你自己是善良的，你就是耶稣了，你就是上帝了。因为耶稣说没有一个人是善良的，只有上帝才是善良的，因为只有上帝从来没做错一件事，从来没有说错过一句话，从来没有怀过一个恶念，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一句闲话，只有上帝做得到，你跟我做不到，没有。